谢谢刘牧师，还有圣道堂的同工邀请我，特别在疫情当中和弟兄姐妹们分享神的话语，让我们一同的得劝勉啊。好的，那我现在分享一下视频哈，PPT。我想目前哈，弟兄姐妹们，我们都在疫情当中，目前的疫情呢，也让人感到不安，特别最近我们在美国的大选，也是让许多人忧虑，也是看见许多动荡不安，那实在是一个动荡和危机是福的时代。那这次疫情呢，应该是历史以来波及最广的一次，全球、全国、各族、各社群、各行业也都承受着病毒和因为疫情带来许多方面的影响。那么德国总理默克尔曾经说过，特别是在年初的时候当疫情在欧洲爆发的时候，说他说这句话哈，他说人类历史在2020年哈将是一个分水岭，说将来的史学家将分成2020年之前的年代和2020年之后的年代。那我们也非常不幸的见证了这历史所以他的预见是近代史历史学家可能会这么会分。那雅各书，刚刚我们读的这段经文，雅各书特别提到说，落在百般的思念中，也是个很好的形容当下的状态。那雅各书当中呢提到有忍耐，有凭信心求智慧，有富足的降卑，还要讲听道和行道，还要看顾患难中的孤儿寡母勒住舌头，不沾染世俗，主来的日子近了还叫迷失真道的罪人回转，这都是雅各书当中的小关键的主题，那么也对我们的今天是很大的帮助。虽然雅各书的历史的处境与今日的处境似乎不尽相同，但是呢，他所描述的主观性，它的相关性和比较相关的主题，比如说对我们的今日，比如说是超越时空的，也向我们说话。那雅各书也是关于信仰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书卷。那一开始呢，作者就清楚的自我介绍，说神的仆人雅各，他并没有隐藏他自己的名字，而是一开始就交代了作者是谁。那今天呢，我们有的人会写文章的时候会不写自己的名字有隐藏自己，但其实呢也有一个危机，就是文章是谁写的，谁要有责任来承担的。所以雅各书呢，雅各的作者交代了自己是谁，这也是一个独特的见证神的见证神的。这圣经当中很多的作者 没有用笔名或隐藏自己的名字，而是用自己的名字来见证神的作为。那么雅各呢，是耶稣肉身的弟弟。那耶稣呢，在世的时候呢，他还没有信主，他也曾经讥笑指责耶稣癫狂。那主钉十字架复活之后，他醒悟过来，成为耶路撒冷的领袖。那雅各书写给谁呢？是写给，可以说雅各书是唯一一卷哈，写给十二支派人的信。那这些人呢，是已经信耶稣的人，也是被神所拣选的人，是已经明白救恩的真理的基督徒。但是怎样将信的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误解。所以雅各呢，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纠正当时的基督徒的误解，并给予正确的指导。那当时的教会呢，面临迫害，所以耶路撒冷的信徒呢，也受到逼迫，有几次的逃亡。他们逃亡呢，迁移到犹大、撒玛利亚，甚至更远到腓尼基、居比路和安提亚等地。他们无论呢是留在本地或逃亡，都受到信仰的冲击，生活上的考验。所以当时的基督徒希望解决生活当中面对的困境。甚至有些人在困境当中灰心失望。在这样的光景下，雅各写了这卷书，那也是安慰在患难试炼当中迷茫的弟兄姐妹。那现实中的我们，我们也同样都会面对信仰和生活上中的试炼和考验。当然，这对我们今天也是很需要的信息。我们都需要明白，在试炼当中，我们应该如何面对。那信与行是怎样的呢？有的时候，我们不太明白，为什么基督徒，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要试炼呢？或说考验、考试。其实不是上帝不了解我们，给我们试验一下，或是让试验让上帝了解我们，而是呢，我们不了解自己的生命究竟是怎样，一试验知道了。这是神给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考试或试炼的目的，让我们更认识自己，也更认识神的作为。那我们在旧约当中都知道有约伯，约伯呢，约伯如果不经过试炼的考试，他就不会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所以雅各书给我们看见神的心意，基督徒的生命需要不断的被试炼，才能够很真实的表达我们信仰的生活。那有时候弟兄姐妹们也会问，我们都知道圣经的道理，但就是在生活当中遇见具体的困难时候活不出来怎么办？那雅各书跟我们怎么说呢？那雅各书就在谈论实际的生活的问题，包括试探、行为、言语、世俗，还有祷告 都是特别强调信心需要行动来表达出来。这我们的信仰需要在实际的行为上有改变，来显出我们真实的信仰。这雅各书呢，这就是啊强调这种思念和忍耐的书信。说基督徒在思念和忍耐当中，会显明出来我们的行为和信心的真实状况。说雅各书呢，从整体来看，会感觉这是一卷强调行为的书信，但实际上这卷书里面，信心和行为彼此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所以雅各书第二章第22节说，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说信心和行为同时显明的，彼此也不会有冲突。没有好行为的基督徒，不能说他是有信心的基督徒。凡是爱主、愿意依靠主的基督徒，在行为上必定会荣耀主。那刚刚说提到考试，那自然会想到学生是如何看待考试呢？那这段经文呢，其实也是在解释如何看属灵方面的考试。我们都做过学生，如果我们没有预备好功课的时候，都不愿意考试。我的儿子现在在中学，所以呢，他也是一到考试的时候，也是常常感到压力的，说他不愿意考试的。有时会问，为什么老师常用考试，这么多考试？那考试呢，对学生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和挑战。我也相信呢，很多人都希望避开考试。但是呢，圣经这里呢，并没有说我们应当寻求避开试炼，而是需要我们正视我们的软弱。无论如何，基督徒需要知道试炼是我们的生命成熟的一个必须的属灵训练。它试炼我们的信心，产生忍耐，成全完备我们的品格。那我们首先需要要看试炼和试探的概念。那在第一章提到有试炼还有试探，那试探来源于魔鬼，目的呢是要让人犯罪。试炼呢是来源于神，目的是让人得益处。很多时候呢，魔鬼要借着某些事要试探人，但神却借着这样的试炼来试炼人。那试炼呢，在感觉上有时很痛苦，但会呢给我们带来属灵的祝福。所以一般情况下，试炼常与患难有关系，但不等于患难。那患难怎么来的？这里给我们看见就提到说，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提到两个字，落在，就是没有办法掉在这个光景当中。那神来操练我们，试炼我们，并且这里还有两个字是百般，就是在各方面的，有肉身的，有灵性的，有生活的，工作方面的等等的很多不同的方面。那我们应当如何 面对呢？那我们读的刚的经文还提到说，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还要大喜乐。啊，不单单喜乐，而且要大喜乐。神并不是要我们盲目的把苦当乐，啊，不是让我们像阿 Q 似的自我安慰，而是要我们对于苦难试炼有正确的价值观，知道神试炼我们有目的的。这个喜乐不是快乐，或者是快快一乐，或者很短暂，受环境的影响。环境好就快乐，环境有困难就不能快乐。但喜乐呢是不同的，喜乐是不受环境影响，在困境中如何大喜乐？那这个秘诀呢，就是看到困境背后的祝福，就可以喜乐。那什么是祝福呢？就是无论什么样的环境，让我们与神更亲近，更认识神的作为。所以喜乐的秘诀呢，就是看见并明白困境背后的祝福。要明白试炼是神的祝福。啊，有个作者，他称苦难是化了妆的祝福。那么神的祝福具体的表现是什么呢？先啊提到说，试炼是要试验我们的信心。那我们今天就活在一个充满罪和痛苦的世界当中，就我们毕竟会遇到许多不如意的事。所以我们常说哈，人生不如意常八九。不仅如此，啊，基督徒恐怕还要比别人遭遇更多的困难，因为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生活在这种充满罪的世界当中。那雅各书呢，就是写给当时遭遇许多逼迫和经受很多苦难的基督徒。所以雅各呢，在这段经文清楚地告诉我们如何度过我们的苦难。在这里说哈，在苦难当中要看为大喜乐。在雅各书第一章2到3节这里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为着这试验，要喜乐，并且要大喜乐。通过试验的人，要进入另一个生命的阶段，就是向成熟的生命迈进，不再是一个肤浅的生命。那神也常借着苦难呢，来试炼我们的信心。那试炼呢？啊，为的是考验我们的信心，使我们成全完备。啊，真的信心是要经过试验的信心。如果我们的信心只是为了得神给我们的好处，只在平安顺利的时候有信心，这就不算是信心。只有经过试炼的信心，才是真信心。那我们都知道啊，金属要熬炼啊，这个例子，在箴言17章第3节说：“鼎为炼银，炉为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那在彼得前书第1章6到7节里说哈，也提到啊，也提到哈，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 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那我们的信仰经历啊，类似的过程呢？这过程会有痛苦的，但杂质呢就会因此出去。我们得到的益处是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究竟是什么。啊，这里面呢，啊，听举个例子哈，这里的这图片呢是一个演员，啊，帕特里夏·米尔。他呢，他曾经在60年代末的时候有个电影，电影的名字叫《昔日的玫瑰》。那女主角呢，她的一生的经历，啊，她特别是在她的小儿子啊，她的儿子呢，当时出生不久是在婴儿车上的时候呢，她推着车过马路的时候，忽然，在人行横道上有一辆车开过来，说将他的儿子呢，撞到这婴儿车上，所以他的儿子也经历了几次的手术，也住院了几个月，才恢复过来。那两年之后，他的女儿啊又得了天花，就去世了。那也没过多久，那帕特里夏呢，他又脑中风，说他的视觉、听觉以及他的意识啊，都受了很大的影响。那么之后呢，他也在这个电影当中啊，带着女主角哈，他获得了奥斯卡奖。说当很多新闻的媒体的镜头都对着他的时候，那也有记者很好奇，就问他你的勇气哪来的勇气啊？那遭受这么多的打击啊，而且面对如何有勇气面对着这种困正生活当中这么多困难，所以他就回答说，当惧怕敲你们的时候，以信心依靠上帝来回答，惧怕就不见了。当面对苦难时，以信心驱散惧怕。好像似乎说得很轻松啊，但呢，确实是他所经历的，对他所经历的一个总结。那么这段经文还说，忍受苦难呢，还是有福的啊！忍受苦难的人是有福的。说十二节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之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说这句经文啊，就像耶稣在登山宝训当中所说的八福之外的另一幅。这里并不是说没有试探的人是有福的，而是说忍受而胜过试探，信心经过试验的人是有福的。那是不是只要经过试炼就自动成熟呢？其实问题不是人经过多少的苦难和试炼，而是在这个其中啊，学到了什么是个关键。在苦难中坚持信心的，才能得到成熟的生命。说紧接着呢，就说第一章第三节就说，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所以当处在苦难的时候，一个主要的问题是时间的因素。我们知道有良好的愿望啊， 通常来自一个不愉快的环境中。我们只是希望快点过去，如同今天的疫情，很多人都希望快点过去，或者疫苗马上出来。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需要有忍耐的生命的操练。那忍耐呢，要经过试验以后的结果，是个生命的果子。我们知道忍字哈，忍字这个字呢，怎么写的呢？心上插把刀，还加一点，这个汉字哈。那人的肉体的生命是不能忍耐的。那忍耐不是简单的忍受，直到我们生命的愿望得以实现的能力。忍耐是坚定、持久、不屈不挠的征服困难的一个得胜的过程，而不是只期待一个好的、如愿以偿的结果的发生。所以呢，经过试炼，要能忍耐，需要有两个态度，是必须的。第一个呢，是喜乐的态度，这是信心的表现。我们要了解呢，苦难啊，有它的益处的。苦难呢，使人要更加亲近神，使人更有智慧，操练人的坚强的品格，使人有成熟的生命。但苦难呢，也有它的极限，它不能够摧毁人的信心，也不能改变神的计划。如果我们能真的知道这些，就能在苦难当中仍然喜乐，不单单是喜乐，还可以大喜乐，可以在苦难中活出有影响力的见证。我们大家有的人会看过这本书叫《暗示之后》，实际是作者呢蔡淑娟的见证。他是在几十年的病痛当中不能见光，当时有很多人去探访他，他也分享福音，分享他的经历，在信仰当中的经历。所以他说，病床不是我的监狱，而是我宣教的工厂。虽然他不能出门，只能在自己的家中，但是他也见了很多的人，很多的人都去见他。他也透过和别人的见面，也分享神的作为。那另一个态度呢，就是理解的态度，就是呢，要知道神允许我们经历苦难有美好的用意，就是生忍耐。所以呢，坚忍生忍耐，坚忍一个必经的步骤。所以需要有不但喜乐的态度，还有理解的态度。同样呢，这段经文也提到说要成全完备。第四节说，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成全完备呢，是指成熟，对基督徒来说，对事物的判断和理解上有属灵生命上的成熟，坚强有力量胜过老我的生命，有顺服的意愿，愿意让神的工作做完。神叫我们遇见试炼，对我们有许多的好处。它可以使我们有一个谦卑的生命素质，可以使我们脱离世界有无数的引诱、罪恶，使我们可以注目永恒的事， 也让我们体会什么才是神真正的祝福，使我们知道我们心所爱的到底是什么，也可以使我们能帮助别人胜过困难。没有经历过难处的人，他很难体会到别人在难处当中的感受。就像约伯的例子，约伯的朋友似乎没有帮到约伯，因为他们没有约伯的经历。那当他的朋友劝约伯的时候反而约伯还另生反感了，还发怒了，还生气了。当然神也有他的美意，也透过他这些朋友当然最终是神使他明白。另外呢，也可以呢，使我们在试炼当中，使我们可以脱离罪恶，真正回转到神的面前，要定睛在神的心意当中，使我们生命成熟，让我们有能力肩负重任。所以也有句话说，一个没有经历过风浪的水手一定不会是好的水手。说好的水手一定会在经历过风浪的。那这个过程当中呢神也要赐给我们智慧。第五节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都会遇到不同的困难，重要的是如何对付困难。所以这段经文呢，重点是如何从试炼当中得益处，得到神的祝福。那很多人遇到困难的时候就会问，为什么神给我这么多的苦难其实这个问题呢也问错了应该问，神允许苦难或允许试炼的目的是什么。我们需要明白雅各所说的智慧，它不只是知识。那智慧的定义是什么？是无论发生什么导致我们跟神的关系更亲近了，它是基于敬畏神并应用于实际的生活当中。那么在雅各书当中呢应该是在第三章提到了两种智慧提到呢来自于神的智慧，属天的智慧是清洁的是和平的，温良柔顺的，满有怜悯，多结果子，没有偏见，没有假冒的另一方面是属地的不是来自神的，属情欲的，属魔鬼的，世俗的聪明，不是真的智慧就是我们也会说聪明反被聪明误的意思。那雅各所说的智慧是前一种，是由神而来的智慧。其实在苦难中真正需要的是从神而来的智慧没有这样的智慧，其他的聪明是毫无价值的。我们应当在神的面前来求，这是神的吩咐和应许，而且说要凭着信心而求。如果一会儿信一会儿不信，我们夹在中间就得不到从苦难而来的任何好处。所以有首诗歌耶稣恩友，这首歌有句歌词是这么说我们有许多痛苦冤枉白白受，只因未到主恩座前求。那同样呢，在试炼当中呢，也要我们 来信靠神。那信靠神呢？我想在这当中哈，我想举个例子哈，那么图片呢，这个是纺织厂的一个例子啊，纺织厂，然后纺织厂呢有一个女工，她刚刚去刚刚进入这个工厂，下到车经过培训下到车间。那么呢，在车间呢，在墙上啊，有一个牌子，有一个牌子，就上面写着，因为纺织厂很多这个线轴嘛，很多的线线轴，因为还在连在机器上。那在墙上呢，写一个牌子说，如果当线轴的线呢，缠绕的时候，乱了的时候你首先要报告给你的或者你们的工头和领班儿，一定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女工呢，刚去不久她也蛮认真的，有一天，真的出现了这个线轴的线呢乱了，混在一起了，所以她也是蛮认真的，尽力的去怎么能把这个线轴线能捋顺，弄开。但似乎好像越弄越糟，越弄越乱。只好就想马上找他的领班工头，找领班。领班呢，一看见目前的情形，似乎有些生气了，说你怎么弄成这样的？那这个女工就说了，我是要尽我的力呀，尽我的力啊，但是没有解决。他说：“这个领班就说了，他说如果你要尽力呀，当出现这个事情，你应该首先要来找我。我想这个例子大家也都明白，毕竟领班他毕竟在这个是有经验的，他知道应该如何处理当出现这些问题。毕竟新这个刚入场的女工呢，可能还没这方面的经验。”那么雅各这种所说的，在困难当中呢，要求告神，神就赐给智慧。没有这样的态度，智慧得不到。我记得有一个在台湾的一对夫妇做婚姻辅导的，是个专家。他曾经说过他说他在辅导的过程当中，有很多。很多在婚姻当中有困难的夫妇，当他辅导的时候呢，发现的现象，他用了常常会跟这些被辅导的人说他做个例子，他说如同一部车的保养，一定按照厂家给我们的说明书来做的，有的时候呢。有的人开车不管厂家的说明只按着自己所想的，有的时候车子出现状况自己弄越弄越糟，最后不得不送到修车厂，那做婚姻辅导的这位夫妇呢就说，很多我们现实当中的生活当中很多夫妇，当他婚姻当中出现问题的时候，也常常这样的，就是如同圣经所说的，我们偏行己路。就说自我为中心，实际呢，婚姻神已经早已给我们婚姻的蓝图，让我们如何按照神的心意，以爱来建立家庭，建立婚姻，那么刚刚说这个做婚姻辅导这位专家看到现实当中人的例子，那这段经文呢，也是强调让我们。当求那后世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所以呢，也要我们 祷告是基于信心，祷告啊不疑惑，所以是在第六节、第七节、第八节都说要凭着信心，凭着信心啊不疑惑，说心怀二意的人啊，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啊，这个啊，行在啊海中的波浪啊，被风吹动翻腾。啊，就用这个来比喻哈。那基督徒呀，在四心在信心的四点上，要能经得起考验，啊，必须具备的条件就是从神而来的智慧。啊，就像一个刚刚参加考试的人啊，要参加考试的人，一定要说有所准备。不能打无准备之仗。一个具有忍耐、有信心的人，就是一个成熟的人。一个健康的基督徒，是个毫无缺陷的人。若在信心上考验上失败，就表示有缺陷，所缺乏的就是从神而来的智慧。那我们在困难当中，需要认识到自己的有限。上帝是乐意赐恩典的神，当谦卑的来到他面前来寻求帮助，神是慈爱的，不斥责人的，只要我们谦卑的到他面前求，他必赏赐我们，而且是厚赐给我们，意思呢是毫无条件，毫无保留，不斥责，就是上帝是容易接近的，他体恤人的软弱，就像我们父母与孩子的关系，那小孩子要玩具或衣服等等，那父母的爱就是在表达天父的爱，神是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而且神的爱是恒久忍耐的爱。这信心和疑惑呢，也是相对的，一面是向神求智慧，那一面又疑惑，怀疑神的话。一方面呢，求告神；另一方面呢，又为自己筹算、制作主张，这样呢，就不会在试炼当中学到什么，生命也不会成长或成熟。所以雅各书这段经文呢，也是提醒我们。落在试炼当中的，落在试炼中，要祷告祈求神赐给智慧，去面对困境，要明白圣经所教导的行事为人的准则，用信心持守对神的信仰，就会有忍耐和信心，成为完全人，就是一个成全的人，成熟的人。多疑多虑，拿定了主意，结果就在信心的生活上失败。那我们人生不会没有风浪的，不会一帆风顺的，没有人一帆风顺的过一生的。那我们应当怎样办呢？求主给我们信心和智慧，知道他与我们同在，虽然。一帆风顺，虽然不是一帆风顺，有主的同在，就可以安然度过风浪。那我们不敢夸我们自己是有信心的人，除非我们的信心经过试验。但经过试验的人，却又不会夸自己的信心，因为知道是神的保守，是神所赐的智慧。那忍耐要成功，必须有坚持到底的信心。所以试验我可以把基督徒不真实的信心打垮，也可以呢建立起更稳固的真正的信心。所以雅各书这段经文呢，就是谈到在生活当中有三有百般的 试炼需要忍耐和智慧。说这三个因素呢，也是构成我们的信心。说基督徒的生活当中呢，没有任何试炼，就不需要信心了。说试炼或试探临到我们身上，有两个结果。一个是呢，我们有得胜，没有得胜而犯了罪。另一方面，另一个可能性呢，就是得胜了，没有犯罪。所以这两个的结果的差别呢，就在于我们真正的信心，愿不愿意依靠神来面对试探。有许多人知道有信心，却不能过个圣洁的生活，这是因为呢，只把信心当成一种知识，而没有真正的信心的生命的体验，就没有真智慧。那智慧和知识又不同，知识只是或者是资料，就像地图一样，在一张纸上有许多的马路或线条，这是地图哈。那这些线条呢，不能带你去想去的地方，你呢必须要走在真实的马路上，不管是转弯或直走，都要有自己的方向上的判断来决定，显示你有没有看地图的智慧。智慧呢，就在生活当中能够把知识化为实际的行动，而不是纸上谈兵。所以在试炼当中能喜乐，也是呢，试炼使我们能对神的信心更加的完全。这试炼呢，也使我们知道我们生命当中真正的光景。这试炼呢，也使我们能用神的眼光看待人和事。试炼也是帮助我们在其中学习，在生命当中经历神。所以这是为什么约伯所说，从前我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见你。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他，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那么在第九节第十一节这里说，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了，美容就消没了。那富足的人也在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那每个人个人都不可从世界的智慧世上的智慧来看其处境，而应当呢求从神向神求智慧看自己的处境。那雅各书呢这里面提到呢个人要从永恒的角度看今生，讲到升高与降卑的含义，从属灵的角度，从神的启示来看自己，依靠神与我们的关系而生活。那这里面一个转折哈，他说从富有富有的弟兄论到富有的人，他有个比较如同草上的花一样最后呢他也用这个比喻那雅各呢又以贫穷和富有说明了他的主题。那我们在生活当中呢有很多的对照，我想用这张图对照。一方面呢这一半是花香满径另一半呢似乎有很多的雷电风雨还有灰暗。 那我们在生活当中呢，也有孤单的，也有很多同伴的。那婚姻呢，有美满幸福的，也有呢，伴侣，失去了伴侣，有希望，有实现的，有我们的幻想破灭的，有工作的，有失去工作的，在生活当中有不同的试验，那同时呢，也构成了人生当中的很多的变幻，有丰富，也有色彩。有的是呢，儿女成群有儿女多子多孙也有的呢，没有儿女，有婚姻有家庭的，也有单身的，也有身体健康的，也有患病的。所以，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有不同的这种对比。那人生是这样，会经历过不同的处境。那我们怎样可以达到成熟的目标？怎样看有永恒的价值？什么是过眼烟云？我们要凭神所赐的智慧，才能从属灵的眼光看世界的一切，从今生看永生，以救恩不变的事实看人生难以捉摸的经历。这个智慧是从神而得的。那么我们接受在神所掌管的世界当中，人生是变幻无常的，人生不如意，不如意的事常八九。所以我们不是随便看每个心灵的感觉为圣灵的声音，也不是看所有不如意的事情看为撒旦的攻击或拦阻。我们要有愿意，要有勇气接受现实生活当中好像不完美的地方。那有的人在恋爱当中痛苦，有的人在意外当中痛失亲人，有的人在婚姻当中受磨练。我们会以为别人比自己幸福，可能是，可能不是。我们需要接受神给我们的现实，这个现实可能是以往自己的行动带来的结果。就像圣经上说，种什么收什么，可能是在这个堕落的世界当中别人嫁给我们的，可能是意外，可能是苦难。但无论怎样，我们因着耶稣基督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你就欣然接受现实给我们的磨练，有试炼祝福，有信心和盼望，珍惜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活出神荣耀的见证。让我们来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主啊，你是那位掌管生命的主，掌管明天的主。主啊，我们活在这个充满苦难罪恶的世界当中，我们难免会经历了各样的试炼和试探，但是主啊，你是那位爱我们的主，你让我们学习将一切的忧虑卸给你，因为你顾念我们。你让我们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将我们所要的告诉你，你要赐给我们有出人意外的平安。感谢你让我们在神的家中不但有你的话语的教导，也赐给我们属天的智慧， 也体恤我们的软弱，在各样的难处当中，让我们学习信心，来仰望你，来依靠你，让我们在所行的事上也蒙你的祝福，主恩待我们，也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凡愿意听你的话，愿意按照你的话所行，就是在所行的事上。蒙你的祝福，我们现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